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很多人的心思都注意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目前面临的一些大问题。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作为一个君王，如果他所行所为有些地方实在是偏离正路的时候，不但他个人受到影响，整个国家很多的事情也受到影响。当我们在看到《列王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从大卫到所罗门，从所罗门到他的儿子耶罗波安，那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里面整个政局真的是随着君王他的个人的操守、个人的信仰有起起伏伏的现象。所以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从这些当中能够看见神透过历史书要教导我们的一些真理。我们今天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就是谈到当以色列国从大卫建立，一直到当然从所罗门开始，但是从大卫开始进入一个高潮。大卫然后到了所罗门，在所罗门的时代，看起来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是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潮。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所罗门王整个的内心的信仰已经开始离开了神，从他信仰上的崩溃带来道德生活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到了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四面楚歌，有内忧有外患。只不过在他有生之年好像还能够维持住一个局面，只是到他死了以后，这个情况就发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就谈到他的儿子罗伯安，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你就发现这位王罗伯安，其实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的罗伯安并不是一个年轻的人，是当罗伯安他登基的时候他已经41岁，那是在列王记上第14章21节，他是41岁的时候他做王的，他不算是很年轻了。40来岁的人，我相信在各方面都已经达到某种成熟的地步。他到示剑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一次要提到说要立他做王呢？其实他本来已经做王了，只不过在以色列国呢，几乎大概从大卫做王的时候开始，国家里面隐隐约约的就有一些暗流。因为从大卫做王开始，犹大支派特别的兴旺，也因此好像除了犹大支派以外的其他的这个10个支派，特别是因为便雅悯支派跟大卫支派的关系比较亲近，其他10个支派在北边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若即若离的感觉。所以罗伯安已经做王了，但他要到示剑。示剑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地方，已经不是在犹大支派的版图之内，也已经离开了这个等于说到了以法莲的境界。以法莲，那你知道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人，以法莲是其他10个支派当中最强盛的一个，也就是可以跟犹大支派对抗的话呢，以法莲支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无论在人数上无论在人才上都是一个。那么在这当中，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当然在中文的名字两个名字很像，在原文两个字很不像。那中国人就是常常在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当中呢混为一谈，因为罗伯安加上一个耶罗伯安，而且以后你会发现有两个耶罗伯安，以后还有一个王也叫做耶罗伯安，跟这个耶罗伯安没关系。 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所以有时候读《列王记》《历代志》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跟我们中国读历史的时候，什么王是什么王，什么王是什么王，然后什么朝又什么朝，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保证你大为混乱，因为很多国的名是一样的。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趋势，所以罗伯安到了世间，好像再一次有一个不是正式的按立为王的典礼，不过呢有点像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习俗哈，结了婚办了喜宴，还要回娘家归宁再请一次客。其实结婚都已经结了，法律上的正式的是已经有了，罗伯安已经做王了，只是到了世间好像要再一次跟北边的这几个其他的支派、其他几个部落的人稍微有点有点好像社交上的一个关系。可是就在这个地方，北边的人就派人来跟罗伯安提到说，你的父亲就是所罗门王使我们负了重轭做苦工。其实原文没有说提到做苦工，这个重轭包括税收很重，当然也包括做苦工，所以中文就加上一个做苦工这个字。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抽税，抽了很多，而且找了很多的人做工，不然他的圣殿怎么盖的，不然这个皇宫怎么盖的，何况皇宫盖完了以后他还没有做完呢。所罗门王一生就是一直在盖房子，他很喜欢盖房子，很喜欢盖城墙，所以说一个城一个城的盖，一个城一个城的盖，因此付了很重的税，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苦工。他们就提到说，可不可以让这个减轻一点。罗伯安说三天以后回话。第六节之后你就会看见这个罗伯安呢，首先去问他父亲在世的老臣。你看这些故事哈，就跟好像你看台湾电视剧一样，哦，古代的过哦，连老忠心的老臣，然后这个说了一些恳切的话，然后呢，这个小皇帝呢就觉得这些老人家讲的话这个算什么呢？然后呢，圣经上就提到说，那些老人对他建议什么呢？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意思说听他们的话，把税减轻一点，然后减少做工，大家就会服侍你，跟仆人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共和党每次上任都要减税，好像同样的政策，老年人啊，当然国家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减个税就可以解决的。不过这个老年人的建议就是说，你父亲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的确税收太重，劳工太多了。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然后这些人给他什么建议呢？这些人给他的建议是第十节，这些人对这个王这样说，他说王要这样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靴子鞭责打你们。哇，这些少年人真是会出主意啊。他告诉王说，你告诉他们，你这小拇指比所罗门王的腰还粗，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相信所罗门王到晚年的时候很胖的，那么有钱赚那么多钱，他每天干什么？我想他不太运动的，所以我相信所罗门王很胖，所以他这边要用这个夸张的比喻，就是说我的小拇指比所罗门的腰还要粗。所罗门绝对不是细腰的，一定是很粗的腰，意思就是说我的小拇指比他的腰还要粗。哇，所以我称他为罗伯安是一个气粗才疏的小子，就是说他的气势很盛，才干呢那跟他父亲简直没得比。我相信他是母亲的遗传，不是父亲的遗传。他父亲是所罗门天下最聪明的人，他的母亲呢，十二章没有介绍他的家世背景，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最后就提到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我们这边不是谈种族歧视，但是我们是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那你记得第十一章，当神在责备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心偏爱许多的外邦女子，随同外邦的女子信了很多外邦所敬拜的一些假神，其中就提到什么呢？亚门人的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亚门人的神他叫做米勒公，第五节哈，第十一章第五节， 那谁引诱他去拜亚门人的神米勒公呢？我相信没有别人，就是罗伯安的母亲拿玛。所以等一下你会看见罗伯安他这个人固然是骄傲，这是他的一个失败的地方，但是我相信跟他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如此看重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影响，因为信仰不只是生活当中许多部门的一个部门。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生活切割为独立的不同的部门，这个部门我做这件事情，那个部门我做那件事情，所以我可以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如此如此，然后在别的事情上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在美国在所有的地方大概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克林顿总统可以在好像是应该是一个道歉的演说当中却一再的强调，这是我的私生活，不干你们的事。为什么找一个人去拼命的查我的私生活呢？因为私生活跟公众生活好像是可以分开来的，可是在神的观念看来没有，你的私生活跟你的公众的生活应该是一体的，你的私生活出了问题，你的公众的生活必然跟着出问题。信仰出了问题，道德就会出问题，政治的判断就会出问题。罗伯安这样的一个人心高气傲，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那句箴言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只是我曾经听过很多人引用说圣经上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一直查不到那个人所说的那句话，后来终于我才知道原来他所说的就是箴言第十六章的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然他用的翻译是一种英文翻成中文是普通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神要使一个人毁灭就先使他疯狂，然后说圣经上这样说。我就查来查去查不出来圣经有一句话说神要使人毁灭就先使他疯狂，后来发现原来狂心在跌倒以前，意思就是说在他失败跌倒之前会限定他 crazy 癫狂。这个癫狂其实是所说的什么呢？骄傲。罗伯安的失败就是他一个骄傲，而且他不懂得分辨好歹，所以年轻的人给他这样建议，最后三天之后当百姓来听回话的时候，第十四节，罗伯安就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靴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之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听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呢各回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听起来只是每个人都好了好了好了，回家了，回家去吃饭。如果中国人说法，回家都得去吃饭去了。这边的意思不是回家去吃饭，各回各家去吧，意思我们就分裂了。后面你就看见后来以色列人就立了耶罗波安做王，第二十节，就各回各家去，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部落，回到我们自己的支派去了，我们跟大卫家跟犹大支派没有关系，我们不顺你是我们的王了。于是众人就叛变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见的是罗波安是一个非常缺乏政治智慧的一个人，他有那样的骄傲。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十四章那边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你就注意到这跟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他的缺乏政治智慧，他所行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出于他整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所以你再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四章，我们刚刚提到他的背景，我们再多看一点。他提到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41岁，他做王17年，然后提到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拿玛。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边所说的，就是刚说的拜偶像，很可能包括不仅仅是亚门人的假神米勒公。可能也包括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晚年所拜了摩押的神、各种的神。那么罗伯安呢，完全一样，而且可能比他父亲还要厉害， 我就说因为他的母亲是亚门人，这个成为整个国家的问题。但是你也会注意到二十四节就提到，当时犹大国国中就有娈童。什么叫娈童呢？第一，这是同性恋；第二个，娈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儿童的那种妓男和妓女。娈童当然是指男的。那么所以在那时候，这个那么早的时候，纪元前大概900多年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形，有同性恋的情形，有一些儿童被招来作为妓男和妓女，叫做娈童。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从宗教的方面的堕落到道德方面的堕落，从道德方面的堕落你就看见政治方面的问题。当然以后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罗伯安一登基，他的国家就失色。什么叫失色呢？以前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做了200个金的盾牌，纯金子，在这个盾牌的正当中镀金的。那十四章我们刚才没有读，下礼拜才会讨论的。他登基没多久，埃及王法老来进攻，打败了，就进了皇宫，就把200个金盾牌带走了。然后呢，罗伯安也很聪明，反正嘛，金的跟铜的看起来很像，他就做了200个铜的盾牌，挂回原处。那你不知道的人去看，哦，亮亮的，这个亮亮跟那亮亮不一样，金的变成铜的了，国家就失色了。就好像这个国家黄金辉煌的国家就变成一个铜的了。罗伯安他的一生所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人，从他的道德信仰的各方面，你看见一点一点在腐败。然后提到这个耶罗伯安呢，他被立作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因为各方面的问题，他被立作王的时候有神的一个心意，为的是要来管教罗伯安。可耶罗伯安呢，本人也不是一个好到哪里去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罗伯安登基以后，他所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看第十二章的第25节，他就在事件建筑，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并入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能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能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整个是一个闹剧，整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耶罗伯安他登基了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最主要的事情是他担心这个国家里面的百姓还是按照往常的规矩，每一年7月的时候，犹太人有非常或者说全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7月1号叫做赎罪日，7月10号到15号呢是祝棚节，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所以那整个两个礼拜，从7月1号到7月15号是很盛大的一个节期。那么所有以色列的人照着旧约立位记的规定，每一年有3个重大节期必须要到耶路撒冷，那这是其中一个。那么耶罗伯安很担心，以色列人虽然立他为王，可是每一年都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属于犹大国的，是在罗伯安的治理之下，每一年去，他说搞不好有些人将来有一天又不满意我了，又叛变了。所以他要想让以色列人不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是另外筑了一些叫做丘坛，我们上次说过丘坛就是在山丘上的祭坛，然后作为敬拜中心来代替耶路撒冷。然后呢，本来圣殿当中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有基督天使的形象作为敬拜的中心， 那他用什么代替呢？用金的牛犊。然后呢，以色列人本来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专门做祭司的，利未支派当中的亚伦的子孙。那么利未支派一向是跟着大卫家的，所以一分裂以后呢，利未人都到犹大国去了，他就立所有的凡民一般的人作为祭司。所以他又改了节期，不要在七月，他改成八月。这许多的改变是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可是整个你看见的是这一个人，他做了许多非常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但是在整个当中，你仍然要看见一件事，在历史的当中，神的心意往往是我们人所不一定事先能够了解和明白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耶罗波安虽然是一个坏的人，却是在神的旨意中兴起的人，是神在上礼拜十一章我们就提到，先知亚西亚就预告他会做王，不是他的能力、才干或者道德或者什么，神有一个预定的心意。可是这个预定的心意是出于神，一个人对神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个顺服的心。耶罗波安却不是如此的，因为神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有时候人不一定很容易明白。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哈，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箴言刚才所读的十六章，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神造坏人，为什么做坏人？你就说世界上要都造好人，神为什么做坏了一些坏人？圣经上说，神做坏人为的是将来准备有祸患的时候，他们就是垫底的，当炮灰的。恶人是为祸患所造。神的旨意拣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负一个责任，因为你在负一个责任，你要做一些选择。耶罗波安在神的旨意当中被选做王，为的是管教罗波安，可是耶罗波安本身在神的面前他有他的责任。所以当时先知立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十一章的38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坚固你的家。表示说，如果你这样做，那相对呢，如果你不这么做呢，这个咒诅的部分下个礼拜第十四章你就会看见。可是耶罗波安却没有看见，他之所以登基作王不是出于自己的才干，是出于神的一个计划。同时也可以中国人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罗波安太笨了，罗波安太没有政治的智慧，罗波安把事情搞砸掉了，所以呢时势造成一个英雄，那就是耶罗波安。那当然在十一章的24节那边提到，几乎发生一次内战，罗波安当然不高兴，觉得以色列人背弃他，他首先就请他的一个大臣叫做亚多兰啊，第18节，亚多兰呢是专门管这个劳工的，好像劳工部部长。那圣经上以前你在读到所罗门王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当时的劳工除了是外族的外邦人以外，另外他就征召各种的轮流服役的人。很有趣的是，那些轮流以色列当中轮流去服役的人，大部分的解经学家都认为犹大支派是除外的，你是犹大支派的人你就不需要做工，其他以色列十一个支派都要做工。所以这就是有点不太公平的地方，也造成后来内乱叛变的原因之一。亚多兰就是当时掌管劳工的人。换句话说，在罗伯安看来，这个亚多兰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所以他就派亚多兰去北边，要把这些叛变的人好像把他镇压。没有想到圣经上说那些人就把亚多兰用石头打死，哇，动乱到大了。所以呢，罗伯安就从事件逃回耶路撒冷，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准备要开始进攻。那神透过先知示玛雅，第二十二节有提到，透过先示玛雅告诉罗伯安，也告诉百姓说，这事出于我，所以呢，你们不要打，我不也与你们同在。所以后来这个战争就止息了。所以在整个当中，耶罗波安做王，而且好像做得还不错，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才干，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还有神的恩典，但是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是违背神的心意，而且让神的心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他做了金牛犊，你记得在出埃及记32章，当时摩西的哥哥亚伦就做过金牛犊。那么当时是因为摩西上山去领取十诫的法版，40天没有回来，所以呢百姓就慌张了。慌张以后呢，所以这个百姓就要求亚伦做一个金牛犊。亚伦在32章他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做完了以后怎么说呢？32章第4节，出埃及记，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造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拜耶和华神，只是把耶和华神变成一只牛犊的形象，然后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变成一只金牛犊。你会注意到耶罗波安说了什么话呢？几乎他说的话跟亚伦所说的话完全一样。耶罗波安做了两只金牛犊以后，然后第28节，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话就是亚伦说的。那耶罗波安做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但是在以色列版图当中最北边的一座城叫做但，当时最南边的就在便雅悯的边界上的叫做伯特利，所以因此他放在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就是说从南到北，最北到最南，那你要去哪里，哪边最近你就去哪里。换句话说，耶罗波安他没有完全放弃对耶和华的敬仰的信仰，只不过他用牛犊来代替约柜啊。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也拜了其他的假神。在整个以色列国所谓拜偶像的过程中，他们很少完完全全忘记耶和华神的，只是他在耶和华之外加上了许多的假神，又用偶像来代替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然后呢他改了节期，他用普通的人来作为祭司，圣经上明确的说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的，但是耶罗波安却故意以一般的百姓，谁愿意做都可以做。所以在历代志下第11章，我们列王记没有记载，历代志下第11章13到16节，你会看见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散居在以色列各地各方的利未人，包括在北方的，通通离开本地本乡，都到了南边犹大国。你要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后来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分地方的时候，利未人是分配在全国12个支派的48座城，所以利未人是住在从北到南的每个地方的。可是从耶罗波安之后，所有的利未人都住到南边去了，都住到犹大国，没有利未人，大部分的利未人都不住在北国以色列的任何地方，就是因为耶罗波安立了一般的人做祭司，那利未人通通离弃了耶罗波安，就回到南边。同时在历代志上11章也提到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各个支派都有，但是真心相信耶和华神，不愿意拜偶像，不愿意拜金牛犊的人，也通通离开本地本家本乡，就到了南国。所以通常我们说南国犹大国是犹大支派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概略性的说法，其实南国犹大国主要是犹大支派加便雅悯支派，同时包含了其他10个支派的部分的人，这些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信仰上比较坚贞比较虔诚的人。所以南国犹大国基本上是包含12个支派，只不过除了犹大便雅悯支派以外，其他的支派的人数都是少数而已。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谈到这个摩门教啦等等，他们有一个传说是所谓失落的10个支派，因为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之后被迁徙到很多地方，后来这10个支派的人就不知所踪。那么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种说法，美国人有一些人自认为是以色列10个支派的后裔，那摩门教是这样开始的。 啊，很多异端是这样开始。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的里面忽略到南国犹大国其实是包含十二个支派的。啊，从历代志下你可以看出来。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你会看见耶罗波安这个人所行所为，很明显的抵触了神，于是神就差派了先知去警告他。那么十二章的三十三节就提到，有一次在8月15号，可能是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在自己所定的日子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13章1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你上面烧香的，烧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是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后面还有故事，这一段故事可能是列王记上当中最特别的一段故事，而且很难了解这段故事，扑朔迷离。怎么说呢？到这里为止，你看见这个神人就是所谓的先知，他的角色，整个列王记，很多人说其实列王记应该改名叫做先知记，因为列王记的主角不是君王，而是先知。尤其到了17章之后，当你看到当先知以利亚开始登台露脸的时候，你就发现除了以利亚以外，其他的王都只是跑龙套的配角，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以利亚站在那儿台当中，其他人都是上去下来的。整个列王记你会发现，先知是主角，君王是配角，以利亚完了以后就以利沙，所有的王也是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以利沙稳坐不动。到他死的时候，以利沙死的时候，那个君王哭着说什么呢？称他为以色列的马兵，就是说我们以色列国所有的力量军队就是在乎你一个人，以利沙，没有错。列王记整个是先知为主角，因为在圣经上提到有三种人叫做受膏者，就是所谓的弥赛亚，一种就是君王，当然是受膏而立的，第二种是祭司，第三种就是先知。三种人当中两种是世袭的，君王是世袭的，那祭司呢，因为是利未的家族亚伦的后裔，所以一定是世袭的。只有第三个先知是蒙召的，不是世袭的。先知所代表的是一种独立的从神而来的声音，常常是警告，常常是责备，有时候安慰，有时候鼓励，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个力量。我常常比方说，这个先知、君王跟祭司有点像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呢，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影子啊。君王当然是政治权，祭司相当于今天的司法权、法院，因为祭司在当时除了负责宗教以外，就是教导律法，而且要做审判官的，做审判官的都是立位人，就相当于司法这个系列。先知呢，相当于国会，代表今天的国会，代表民众的声音，当时的先知代表神的声音。所以先知在列王记里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在乱世的时候，国家越乱的时候，你就发现先知的角色越为重要。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在秋坛献祭，可能是他第一次献祭，神就要给他一个严格的警告，派了一个先知。很有趣的是，这个先知是没有名字的，从头到尾只说神人，没有提到他的姓，他的名都没有。这个人就去责备他，而且预言 将来这个秋坛要被毁灭，所有这些凡民做祭司的在这秋坛上面被杀，然后这个坛因为有人被杀在上面，同时用死人的骨头去撒在这个坛上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坛就变成不洁净了，再也不能够做这个献给神的一个坛，不管是什么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时的王就很生气，当然要抓他，可是这个王说拿住他，这手一伸的时候，这手就枯干了，意思就是说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僵住了，当然这是神所做的，所以他就叫这位先知为他祷告，先知的为他祷告，手就好了。所以神医治他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神只是要让他知道有神，所以他当场那个坛就破了，灰就洒出来了，当场他的手僵住了，然后一祷告手又好了。那这个人，这个王耶罗波安就对这个先知说要同他一起吃饭，同时要给他赏赐。这个人就对王说，我不在这里吃饭，不在这里喝水，因为神已经吩咐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他就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的话呢，这一位先知可以说是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就是说你要杀我我也不怕，你要给我赏赐，他说把你宫皇宫的一半财产给我我也不要。哎，这方面来看是不错的。可是到十一节之后呢，故事就急转直下，有一位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问题是这个先知你要加个引号，他是什么样的先知呢？不知道。听到这个故事，他儿子讲了，马上就去找这个神人，然后就告诉他说来我这边吃饭。那神人说，他再重复一次，是神人说我不可以同你吃饭。第十七节，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老先知怎么说？十八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来你的家，叫他吃饭，叫他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光哄他，就骗他。这个人呢，十九节，于是他就从老先知回去吃饭喝水。然后二十节之后，神的灵忽然间临到这个老先知，老先知对他说，你要死了，你要死了，神告诉你不给吃饭不给喝水，你到我家来吃饭喝水，所以你非死不可。这个故事很奇怪啊，对不对？那个老先知是真的先知或者假先知？如果假先知，神的灵又临到他，他又讲真话。那个神人呢，不怕死不要钱，哎，老先知一说天使对我说，哎，他就信了，然后吃了。最后呢，二三节，吃完了出去了，就被狮子咬死了，死了。死了以后呢，那个老先知就把他尸体拿回来，三十节，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不过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那么很多人会猜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一些事情，譬如说这个老先知是真的先知吗？那神为什么容许他骗他呢？那么他后来算不算悔改呢？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过你确实知道的是，圣经的作者很清楚地说过两次，那个神人心知肚明，神已经启示他了，不可以在这地方吃饭喝水。问题是老先知骗他说，哦，我也是先知，神对我说了你可以吃饭你可以喝水。神如果是出尔反尔的人，那当然有可能我出发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今天神又借另外人告诉我说，哦，神说可以说可以吃可以喝。神如果不是出尔反尔的话，他不是似而又非的话，你要深知神所给你的启示你必须信从。今天比以前好一点，以前的人神灵的感动可能就是一种突发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意象，今天我们有神的话作为一个明确的启示的话，你就不要被任何所谓神对他说这个或说那个，无论在异梦当中异象当中的话，如果跟圣经的话有所抵触，跟圣经的原则有所抵触的，一概不算数，否则你就会像那个神人，虽然对神有这样的忠心，不怕死不爱钱，最后却被一个我甚至不能称他为善意的谎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善意，很多人在猜测那个老先知为什么请他去吃饭，然后甚至骗他呢。有些人说那老先知只想说，哎呀，这样一位伟大神的仆人应该要跟他结交做个朋友，留个名片吧，来吃饭。那他不来吃饭怎么办呢？哎呀，我也是先知，神叫做我来吃了没问题。也许是出于好心，所以难怪他后来觉得很内疚，因他而死，所以把他自己的坟墓让给他，然后将他安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他出于善意出于恶意，但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若是我们不按照神明确的教导行事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今天的人，今天的信徒，甚至今天的传道人，可能不怕死，可能不贪钱，但却很容易被另外一些人宣称的所谓神的预言所迷惑。前几天到德州开一个会，然后跟一位以前我们教会认识的很熟的朋友，一个弟兄聊天，他现在移民到纽西兰。他告诉我一件事，哦，谈到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他说，哦，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就是牧师的太太。其实他说，牧师跟师母都是1995年闰八月的事情逃到纽西兰的。他们相信有人说，哦，台湾要毁灭了，中国大陆要学习台湾，他们为了为神的国度保留余种，他们就是余种，就从台湾抛弃教会逃到纽西兰。95年过去了，没有啊。他说那个师母很生气，于是3年不去教会，牧师也不去了。最近牧师又回台湾去了，那师母呢？他说最近这个月回教会来了。我现在想，他气谁呢？他会不会气上帝？上帝，你应该把台湾毁灭的嘛？因为我逃到纽西兰了，台湾没毁灭，台湾很好，纽西兰不好。他很生气，气上帝，他气自己，他到底气谁呢？还是气那个人说的预言的人呢？我不知道他在气谁。总而言之，我知道他的结果就是3年不去教会。这个是牧师的太太，她丈夫是牧师。她逃到纽西兰就是已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为了台湾没有被毁灭，气得3年不去教会，这是更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有多少所谓神的仆人或者是基督徒，他可能不怕这个威迫，也不怕利诱，可是偏偏却在某一些人所说的神的启示当中跌倒。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圣经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的真理，从这个真理去辨别所谓的预言和启示的话呢，很多东西你一看你就可以知道它对还是不对。这一位神人是一个很可惜的人，但是也教导我们，顺从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胜过所谓的各种的预言或启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看见这许多在乱世当中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更愿意来明白你的话语，认识圣经，认识你自己所对我们，无论对生活的，无论是信仰的，无论各方面的教导和启示，免得我们的心陷于混乱，陷于错误。主，也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乱世当中知道如何在信仰上扎根，好让我们的生活无论在各方面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